大家好，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福音时间节目。我是全民留美推动中心的创始人全民。我们的节目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经故事，讲述的是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第二部分呢，是介绍西雅图当地的学校。今天介绍的是雪兰社区学院，社区大学的情况。那我们请了他们的国际部的专门负责中国学生事务的 Linda 和他们的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会儿我们来听他们的介绍。第三部分呢是福音音乐，我们呢今天会介绍泥土音乐的盛小梅，一会儿我们会更加详细的介绍。第一部分现在是讲述的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大家如果不熟悉圣经的人，也许不太清楚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人公认的吧，就是应该是比较公认的他们最优秀的王，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二个王，以色列人的第二个王。如果大家还是觉得不了解的话呢，提一个艺术品，可能大家应该都会至少见过，就是米开朗基罗有一个雕塑，一个男人的裸像的雕塑，那就是大卫，而且也是在讲述大卫战胜歌利亚这个故事。那这个经文呢，相对来讲比较长，那我呢就告诉大家这个经文的出处。经文的出处是《撒母耳记上》17:1-54。由于比较长，我就不能再完全读下来了，因为会占用大量的时间。我们直接来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我觉得它呢17章的1-11主要讲述了是腓力士人，就是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在打仗。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巨人叫歌利亚，他们呢来向这个以色列人来叫战。那以色列人呢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太高了，大概说身高有3米高。那以色列人呢就非常害怕，不敢与他出战。那他经常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前叫骂。那这个时候呢，我想对于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像歌利亚一样这种巨大的，可能你感觉是困难也好，或者是前面的阻挡也好，你会感到害怕。那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会感到害怕而不敢迎战，像这个困难去迎战，所以我们只是像鸵鸟一样躲在里面，那不出来。那这个困难会永远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战胜它呢？我们继续往后讲。但是第二部分从这个第12节到20到30节吧，讲述这个大卫他来到这个军营。其实大卫他并不是一个士兵，他只是一个放羊的一个少年。那当时呢讲到说他的父亲有8个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3个儿子呢就是年长的3个儿子随着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在征战，在这个军营里打仗。那大卫呢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他当时在放羊，他的爸爸让他去给他的哥哥去送一些吃的，然后就说你去把这些吃的送给你的哥哥。那他就来到军营里面。那所以其实大卫从打仗来讲他并没有任何的经验。那这个时候呢他来到这边，然后听到了这个歌利亚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叫骂，那他呢自己就觉得说，哎，是什么人能够这样来对这个他叫永活的神的军队骂阵呢？其实他心里是很不高兴的，然后说如果有人击杀他，他那个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就是能得到什么赏赐呢？其实这很多以色列人就说，那这些人就会告诉他说啊，如果你能够击杀他，那扫罗王必会大大赏赐，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妻子，然后并且使他的父亲附加在以色列中免纳税啊，免服役，那是会当然会得很大的荣耀。所以大卫其实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去征战。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兄长，他的大哥对他说，你为什么下这里来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托给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是要看打仗。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哥哥对他是很轻看的，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你如果去回忆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一些很亲近的人，包括如果是学生的话，可能是父母或者兄弟，甚至朋友，经常会对你，可能当你有一些志向的时候，那父母说啊，虽然他们可能心里很高兴，但有的时候也会对你觉得你以前都没有做到这些，那你可能会对你的不信任，或者是朋友对你的说啊。别开玩笑了，大家该玩去玩吧。就是你可能希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亲近的人反而对你有更多的轻看，因为他可能能够看到你更多。当你做出突破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你突破不了，但突破不是源于你，而是源于神。从我来讲是源于神，那从你自己来讲，我们作为学生来讲，你要思考。你是可以突破的，要给自己这个信心。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人听见大卫说的这些话，就去告诉了扫罗。那他的这个扫罗王，扫罗王呢就派人把大卫接来。然后但是大卫就对扫罗说：“大家都不要因这腓利士人丧胆，你的仆人要去与这腓利士人决斗。”那大卫告诉扫罗说：“我要去跟这个。”歌利亚这个巨人去决斗，他都没有说是巨人，就是给这个腓利士人去决斗。那扫罗，你会看扫罗，扫罗说你不能与这腓利士人决斗，因为你还年轻。那人从小就做战士，因为扫罗其实在这上面的时候是蛮爱惜大卫的，因为他觉得大卫是一个小孩子，也比较年轻，也从来没有打过仗，而那个歌利亚是从小就受战争训练的，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会知道那扫罗对自己的这个大卫是非常爱惜的。那但是大卫说啊，我是为父亲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或熊来了，然后从羊群中抓去一只小羊，我就去追赶它，击打它，从它的嘴里把小羊救出来。如果它起来攻击我，我就揪住它的胡须击打，像一只狮子。击打他，把他杀死。你的仆人不但击杀过狮子，也杀过熊。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利士人也必像一只狮子或熊一样，因为他向永活的神的军队骂阵。那就是说，他会把这个歌利亚人像狮子或者熊一样打死。那他也说，那曾救我脱离狮爪和熊掌的耶和华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利士人的手。那。又是讲说，那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这时候扫罗就对他说：“你去吧，愿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扫罗也就只好说让大卫去。那同时呢，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穿上，并且把铜盔甲戴在他的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然后大卫把刀佩在战袍上，但是他从来没有穿过。穿上这些东西，他连走也走不太稳。那所以大卫对扫罗说：“穿戴这些东西，我不能走动，因为我从前没有穿过。”大卫就把这些装备从身上脱下来，他手中拿着自己的杖，又从溪里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头放在口袋里，就是牧羊人用的那种袋子，手里又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向那腓利士人走进去。这个是31章到40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说的是大卫自愿请战。去请战，那在这段上你可以看到，可能当你，向你的师长或者是就是你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长辈提出你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他们感到危险，他们可能会劝你说让你考虑不要去。那是当然，他们也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装备，那来希望能够更加的帮助你。但是这些并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或者是不一定合适你的，你要去分辨。那这里边就是提到这个扫罗王给了大卫的盔甲呀，然后佩刀呀、头盔呀，那但是大卫从来没有穿过，他自己穿上之后都不能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去思考，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需要你的信心，需要你平时的操练，而不是别人给你的东西。 我很想举个例子，不过现在暂时我可能想不太出来，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去思考真正的就是父母给你的装备。那可能父母会比如说你来出国留学了，父母可能会给你很多钱，给你说啊，你可能交通不便，我们要不要给你买辆车？那我能够体会父母对这个子女的爱护，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学生又该觉得哇，这个全老师又在说胡话，那或者是说对我们不太高兴，不希望听到。那很多学生希望买车，但其实这个车对他来讲是不是真的必须或者是那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这边坐公交车是不是很方便？但同时，如果你选的住址合适，你到学校可能坐公交车只要很方便，然后出去坐公交车没有那么的着急的时候，不需要那么明确的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接触外界。但是父母可能很快就会愿意为你买辆车，愿意为你装备很多东西。但这个事情有车的时候，你会需要交保险。如果有罚单，你要去处理，然后包括年检，包括你的车的保养，各方面也是牵扯很多精力，所以对于那时的你，也许真的不需要。当然，如果你能够很好的管理，很好的运用你的这些车，然后给你带来更多的便利，更多的方便，让你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好的。就是你自己要去分辨清楚你自己的能够需要的，包括父母可能说你在住宿家庭住可能有太多的约束，那可以去外面租房。但同时租房之后也会面临到水费、电费，然后网费以及物业的一些规矩。那有更多的束缚，可能或者是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我不认为说大家不应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说你要在这些事情中一定要更好的操练自己，让自己成长起来。那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是大卫击杀歌利亚。那然后这个腓力申过来看到他，就是觉得很年轻，然后虽然很英俊，那这个腓力士人对大卫说：“这是大卫击杀歌利亚是17章的第41节到53节这些这些经文。那这个腓力士人说：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你竟拿杖来攻击我？你知道大卫没有拿刀，他拿了一个相当于就是我们就当我们那个。”我们讲的丐帮啊，黄蓉的打狗棍一样，他拿了一个棍子去，对吧？一个杖，他拿了一个棍子去。那于是指着自己的神诅咒大卫。那腓力士人又对大卫说：“你来到我这里吧，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意思就是把这个大卫杀死，然后这些走兽和飞鸟就可以来吃大卫的肉。然后大卫回答那腓力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矛、靠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下你的头。今天我还要把腓力士人军队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那首先大卫的回应当然是说他对这个耶和华的信心，但其实在之后的交战你会发现他不只有信心，他也有很多的技巧。那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慢慢走过去，大卫也赶快往镇上跑去迎战那腓力士人。大卫伸手入口袋里，从里面拿出一块石子来，用击旋甩去，击中了那腓力士人的前额。石子穿入前额里面，他就扑倒，面仆于地。他其实大卫只用了一个石子打中他的额头，然后可能打碎了，然后他就倒地在。然后这样，大卫用击旋和一块石头胜过了那腓力士人。大卫击杀那腓力士人，但他手中没有刀。大卫跑过去。站在那腓力士人的身边，拿起他的刀来，把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又用刀砍下他的头。 腓力斯人看见了呢，他们的勇士死了就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起来高声呐喊，追赶腓力斯人，直到加特的入口和以哥伦的城门，被刺死的腓力斯人都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哥伦。以色列人穷追腓力斯人回来以后，就抢掠他们的营房。大卫拿起那腓力斯人的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却把那人的武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一段大致就讲述了这个大卫杀死这个哥利亚的整个的流程。那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说，那首先呢，他是对耶和华是有信心，对神是有信心的。那他来这边去跟哥利亚去征战。那其次你会发现他是有自己的预备的。那他拿了自己的石矿，那打去。那你会发现他打去之后，其实他并没有刀，所以他跑过去拿了那个哥利亚的刀来把哥利亚的头砍掉。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又感觉很凶险，但是同时又感觉好像很容易。那我想从这一点来去跟大家来去讨论一下，大家在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比如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一定要照那个事情去操练。比如说以前我有学生跟我说，他想去申请就是城市规划专业，但是他没有做过城市规划专业的这个实习啊，或者是相关的工作经验，所以他在申请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写的。那我跟他聊，我说那你做过什么呢？他说我以前有做过带我的一个妹妹，他当时他比较大了，他的妹妹才4-5岁，他说带我的妹妹和他的幼儿园同学有在，他是秦皇岛人，有在秦皇岛去逛，我们是旅游城市嘛，就带他们去外面玩。那我说那你有碰到什么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吗？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共设施啊，对你们来讲不是很方便。他说因为他自己带4-5个小孩，如果单纯带他们的话还好，但是呢在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很麻烦，因为他们比较小，但是国内大部分的厕所并没有这种专门针对这种小孩的厕所，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抱着小孩去上厕所。那但同时呢因为他只有一个人，然后呢又没有其他的人跟他，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要把4-5个小孩都要一起带进厕所里，但可能只有一个小孩去上厕所，这个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很大的不方便，不是便利，很大的不方便。那他就说如果这个厕所里边能有一个，或者是给小孩子的厕所会比较好。那在美国这边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地方我是男生啊，我没有进过女厕所啊，所以我知道在男厕所那边大部分都有给小孩子的一个小便用的一个小便器。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也是对城市的规划，所以我跟他讲说，那如果你看到了，其实这就是你的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在你去规划城市如何能够便利对不同的这种人群去提供便利的时候，包括比如说盲道啊，比如说残疾人车位啊，残疾人的通道呀、等等，都是你能够看到的。这些并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真正去做这个城市规划的工作的时候才可以想到，当你留心的时候你都可以用得到。所以也有很多家长讲说，那我的孩子比如说要学商，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去就是企业里去实习在他学习的时候，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当然好，能够去实习当然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暂时达不到，你能够做其他的志愿者活动也是好的。包括像我之前我有一个学生是学商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实习经历，但是呢他有去参加过一个志愿者活动，去华盛顿这边华盛顿湖里面去打捞垃圾。那跟我聊的时候我也聊说，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看到比如说他有哪里安排的不得当吗？他说有，其实我们每个人给一个大袋子，很大的袋子，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捡的话，一个人捡连那个袋子1/10甚至20/20都用不到的一个垃圾。然后我说是啊， 那可能更多的可能，如果你们能够有一个团队的合作会更好。比如说一个人拿袋子，另外一些人去收集垃圾，来去装所有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大家能够去集合，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那这个是一个团队的管理工作。你也许当时没有一个管理的职位，但并不能阻止你去思考怎么样能够可能会做得更好。这些你如果能够写在文书里也是可以应用上。所以在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说对于我来讲，大卫整个的这个牧羊的时候，他都有自己的预备，肯定有自己的训练，并不是说只有老虎狮子来了之后他会才去甩石头，而是他可能在老虎狮子没有来的时候他就在甩石头，在这个战争的时候他甩石头也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他的一个帮助。那另外就是他对神的信心的一个操练，因为人家说牧羊的人可能会很闲，因为他就是看着羊吃草，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那可能会去思考很多的事情，包括操练一些事情。所以就是在你在做一些你看似平凡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把你自己装备得更好，你在将来的日子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所以无论你现在在就读社区学院也好，或者是普通的高中也好，请大家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天，每一天对自己进行最好的装备。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从头来看一下。那主要就是分成五个部分，一个是面对困难我们是否真正的胆怯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不要看自己小而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另外就是也许亲人之间对你有一些轻看，但自己不要去灰心。那对于长辈对你的爱惜，给你的一些装备，你要真正的能够去挑选自己能够应用的。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操练自己的信心，操练自己的技能，来预备将来的征战。好，一会儿呢我们来跟这个雪兰的国际部的人来去介绍雪兰社区大学。好，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这个雪兰社区大学的国际部的 Linda， 然后她主要负责这个中国学生的事务，然后还邀请了他们学校的一个国际学生，也是中国学生了，叫曾庆阳。那非常感谢你们两位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希望你们能够稍微对你们的学校也做一个介绍，然后让国内的朋友们也能知道咱们这边的学校的优劣势。我觉得可能没有劣势吧，不好意思啊，是吧？优势。那首先，我想问一下 Linda， 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国际学生的，你知道吗？或者是做了大概多少年？你到这边多少年？
我在大家好，就是首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可以分享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以及雪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是在雪兰就职将近三年了，然后。简单的一些学校介绍，学校是成立于1964年，所以是在建校不久之后就成立了国际教育部门。
Okay.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跟很多社区大学合作，然后我觉得雪兰现在是我认为国际部里边可能相对来讲最完整最全的一个大学。对，那你能跟我稍微聊一下咱们国际部的这个构造吗？或者是就是部门的人员分配？
可以可以啊，对，确实像您所说的，我觉得在华州来讲，雪兰国际部的这个全职工作人员的人数或者说所涉及的面儿应该是最大最广的。然后全职工作人员的话总共是有23位，对，然后其中有6位 academic advisors， 就是这个学业指导老师，专门就是为国际学生提供这种1:1的课程规划以及转学规划。然后剩余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虽然说有各自负责的不同领域，但我们都在一个部门当中工作，所以就是合作沟通非常的紧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能确保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帮助到我们的国际学生，就是获得所需的帮助。就是比如说不论是从新生第一步开始了解雪兰，到他申请录取，以及他这个被录取之后需要的这种签证的协助， 住宿安排、接机，以及他到这边之后的新生 orientation， 一个新生说明会，选课、转学规划、课内的这种跟进协助，以及课外活动等等，就是我觉得一直到这个学生毕业，到他走出学栏的这一刻开始，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尽量的，就是反正我们能想到的都会尽量帮学生去做到。
您刚才说咱们这边有大概20多位这个全职的老师，那咱们国际学生大概有多少呢？
雪兰目前总共约10000名学生就读，然后其中这10000名当中大约是有1000名国际学生，来自50多个不同国家，然后这1000名国际学生当中呢，我们中国留学生占290名，然后这个是不到30%。
OK，其实对于整个学校来讲，中国学生不到3%，
30%，
不是啊，国际学生你占30%，但是因为本来
对
吧，
是的，是
国际学生就占10%嘛，对吧？然后所以你就大概中国学生不到3%，那所以其实我因为我以前很多学生会觉得说那哪个学校什么中国学生太多呀什么的，那其实3%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觉得到大学课，你在这边现在已经开始上大学课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你大学课的话，一般一个班里会有几个中国学生呢？
对，其实我觉得3%是一个非常，就是很中肯的一个数字，因为我觉得，因为雪兰的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以小班制，然后一个课上基本上都是20个人以下，有的时候就算课上人非常多的话，也最多只有30个人左右。然后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课上的中国学生一般是5个人以内。一般都是2到3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一个课上是有30个人的话，那可能中国学生就是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可能最多有4个，最多是我见过最多一节课是5个。
OK， 你是学什么专业呢？
我是学商科专业。
啊，商科专业其实中国学生相对还是比较多的。
对
对
对，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咱们这边有这个学业的这个指导老师，那这些指导老师会帮助学生做转学的规划吗？
对，
这些
这些服务都是提供给每一位国际学生的。无论他的这个个人意愿安排是怎样，以及他将来的这个学业目标是怎样，都会对他打造这种一对一的规划。然后我们这边叫就是 quarter by quarter academic plan， 就从他开始上大学课程的第一学期开始，就会跟自己的 academic plan 去做这种一对一的规划，然后根据他的专业方向以及他将来想转去哪些4年制大学，去确保他每学期要修的这个课将来都可以顺利的把学分转过去。而且就是学生更加明确说我该在哪个学期开始着手我的这个转学申请的规划。对，
他们是每个学生有自己指定的 advisor 是吧？
对
对，在就申请之后，在入学的时候，就学校会为每个学生分配一个 advisor，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在这儿待的所有的时间，就是你可以一直找这个 advisor， 然后这个 advisor 也会很了解你，每去找他都可以给你就是很快的就知道你的情况，然后给你提供帮助。
对，这一点我也是建议所有的国际学生在学呢，就是说利用好这个机会和资源，然后跟自己的 advisor 多一些沟通。因为我注意到就是说当你的 advisor 非常了解你的时候，他给你的这个建议不仅仅是专注于学业上的，他甚至能帮助到你个人生活方面，包括到转学的时候帮你写就是推荐信的时候，以及帮你修改个人陈述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
那个曾庆阳，你在这边有就职吗？是在这边工作是吗？
有，因为国际学生是只能在就是在
校内工作。
对，在校内工作。我现在是国际部的学生大使，是中国学生大使。
OK， 那你做这个职位大概有多久了呢？
大概是从去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到现在有好几个月了。
OK， 你会觉得就是在这边申请就作为国际学生申请工作很难吗？
其实我觉得就至少个人来说，至少在我们学校来说，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特别难吧。因为个人，因为其实学生们都非常优秀，就是如果你是要就是竞争要选一个职位的话，这个竞争肯定是有的。但其实学校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就是不只是说就是在国际部的学生大使，就是除了国际部有学生大使这个职位，还有另外一个职位就是他们叫 International Peer Mentors， 就是专门给就是在校学生提供一些帮助。而我们就是说对已经录取的或是一些学生就是他们是已经有 就是有意向来喜欢读书的，我们主要是 focus 在这一块。其实在这之外的话，学校的图书馆、学校的那个就是体育馆，然后还有图书馆里面另外的还有一对一的辅导，就是做辅导中心的还有一些学生，然后也是反正就是学校给学生们提供的工作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多，只要自己把握住机会其实都很容易。
OK 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有一些家长就是会觉得说呢，学生来了这边工作会对他的学业有影响，你个人感觉吗？
我觉得其实学校对学生提供工作机会更多的是让学生就是感受到美国当地的就是一些工作状态，然后可能说对你的就人生中更增加多一些经验，就能体验到多一点。其实在就是工作方面的，就是学校也是有规定的，所有的工作一般一个星期不会给你排太多的小时。像我来说的话，我一个星期是工作6个小时，其实你每一天分到下来可能一天就是工作1个小时，就是时间其实实际上并不是很长，就是我个人觉得对学业是不会有任何影响。但对，但是就是个人经验方面其实是学到非常多的。
其实我自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自己发现说所有学生其实去工作的反而没有比那些不再去工作的人好很多一般，因为他们可能会就是从这个学习的状态包括他工作状态他更积极一些。其实更多的人不工作可能是说啊，我耽误我什么时间学习时间，但是好像那些时间他们也没有太好的利用起来。对，而且这边你如果能工作的话，可以跟更多的本地人啊交流沟通，然后你会接触一些事情，对英语啊什么也会有提高。
对
对对，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这种校内工作的情况。我个人来讲，我是建议咱们国际学生就是积极参与到学校当中各种活动当中，包括社团。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正规的科学研究数据显示，就是说它是一个曲线图，在一定量的这种校内参与的话，就是反而是对学生的 GPA 有很大的帮助。
对，那你稍微聊一下学校的社团呗，就是我们这边一般会是国际部会组织学生参加社团吗？还是说给他们建议或者什么的？
我们学校是从每个学期刚开始一般第二第三个星期会举办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就是所有的社团都会有参与到，就是介绍自己社团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然后来就是鼓励新生来参加他们社团。其实这个是对学生们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那一整个展会上面就是大家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学校有很多就是非常好非常有趣的社团，甚至说有一些是对他们的学业肯定是有帮助的一些社团。我个人参加的社团，因为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商科专业，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商科社团。其实那个商科社团在我们学校也是做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社团，里面提供的活动非常多，然后里面的老师也是学校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学问然后有经验的老师，可以给你提供非常多的帮助。然后社团活动呢其实也为你个人的就是背景做了很多提升。然后我从第二年开始，就是因为第一年参加的活动非常多，我从第二年开始也是成为这个社团的社长。然后对，我反正我个人觉得至少参加社团对我来说在可能在申请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你在社团中就是参与过程中发生的点点滴滴，你可能有一些很好的事例你可以写在你的申请中，也为你个人的一个背景一个简历加了很多分。
OK， 你刚才提到申请，那你现在已经在做转学申请了是吗？
是的，对，这个学期是冬季学期，现在是正在做转学申请，应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是下个学期毕业然后转学走，
就是6月份毕业。
6月份。
OK， 那你方便说申请了哪些学校吗？
因为我现在商科社团其实商科专业选择的学校基本上都在东部，然后我就是在西雅图的我还申请了华盛顿大学，然后加州的我只申请了一所是加州圣塔芭芭拉大学。大部分的学校因为东部的话对于商科就是提供的资源可能还是相对多一点，反正我觉得至少在学院来说可以作为你很好的一个起点，但是如果是后面2年的话就是在东部可能一些就业方面的资源或者说学校在商科方面一些资历可能会稍微浓厚一点。
OK， 方便说你是东部圣地亚哪些学校吗？
啊、东部圣地亚学校，我个人非常想去的是密西根大学
，OK，
然后还有威斯康星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商科方面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不仅在国内国外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以后对就业肯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OK， 希望你很快拿到好消息啊！
谢谢谢谢。
那他是学商科嘛、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话，如果让你推荐，你认为你的学校是林娜？你觉得你的学校哪个专业你认为是最强，或者说哪些专业你认为会更强一些？
专业方面的话，雪兰总共是有100多个专业，然后这其中国际学生可以选择的有90多个专业。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看学生的个人兴趣，应该从这个出发。如果是从专业的强势专业或者说它的 popular 程度来讲的话，可能咱们国际学生当中比较常选的有商科专业，像上曾庆阳所学的，还有就是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工程类的，就是包括机械工程、电子工程等等，然后 communication studies 也很 popular， 就是传媒方面的，对，arts 类这个应该艺术类应该是硕烂的一个强项，这个华州附近应该是众所皆知的，
是的，
对
包括还有音乐类的，嗯。其实这些是主流的一些专业吧，可能大家都比较常听到的。但是我注意到，就咱们中国学生现在这个专业面其实是越来越广。我过去2-3年当中，我接触到的就有些学生选择是，比如说像speech and hearing science， 就是这个听力与语言科学。这个可能在国内是偏冷门的，但是其实它的专业性和就业领域来讲，应该是很丰富的。包括还有些学生会可能双专业，我主修 math 以及 engineer 或者说 physics 相关的，它合在一起修。还有像心理学也很 popular， 对。
OK， 那其实因为我对咱们学校也算是相对比较了解的，那我觉得咱们学校的这个学位也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学位，对吧？就是除了我们叫副学士的文学士是吧，还是理学士，然后还有一个 individual plan，
对，
那个我觉得以前因为我在别的学校确实没有见过，然后我个人感觉还是给学生很大的空间，
对，
方便介绍一下吗？
对， individual plan 就是我们简称 IP， 这个其实怎么讲，就是跟其他专业类似，就是每一位入学的学生他会跟 the advisor 见，就是一对一谈话嘛，然后来规划自己这个课程修的这个情况，根据他的专业方向以及将来想转去哪儿。而有些学生可能他所修的这个专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学规划跟大部分学生不太一样，所以呢 advisor 会根据他量身打造一个自定义的这样子一个独特的学业计划。然后这个呢一样也是每个学期他需要去什么课帮他规划出来，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学业目标，也许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学生是学艺术类的，比如说服装设计，然后他将来想转的学校呢，可能不要求理科方面的科目修那么多，比如说大部分副学士学位的话，大家都知道需要修一些战略课程，然后包括自然科学类、人文科学、艺术科学、艺术类的，他都有要求。然后那 IP 的话，他就是没有这些一块一块的要求了，他就是把它打散了，然后只要能帮助学生达到他最终的这个学业目标就可以。
对对 对，
对，
这个其实做一个背景的一个补充，就是这边美国一般来讲会有一个叫 general education， 就是通识教育，那会需要你各个方面，就是你拿副学士学位的话，它也会需要你有一些其他的像
所谓的公共课，
公共课，对
对，
对，像理科的一些教育，可能你学艺术真的有些学生可能完全学不了，那在别的学校的话可能拿这个学位就拿副学士学位就比较困难，但是雪兰这边的话，它好像我记得 individual plan 只需要3门课，一门英语，一门最简单的数学，就是数学你可以修简单也可以修容易的，还有一门叫 multiple culture study，
对，那个是整个华州都要修的，
对，然后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课程，然后就这3门课，剩下的就是你随便都可以选，90个学分满了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学位，所以这是我觉得雪兰非常独特的地方。然后另外之前就是雪兰对这个就是有这个高中完成项目，他们之前的话是跟这个学位一起拿到，不过我今天来这边才知道他们有了一个新的改革，也可以让琳达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High School Completion Plus Program 这个是 美国华盛顿州特有的一个项目，对吧？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为咱们很多国际学生打开了一条不同的路，不一定非要在国内完成整个高中三年的学习，然后参加高考等等，然后才能来美国读书。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主要是针对16到18周岁的年龄比较小的国际学生，然后他只要在国内完成了初三年级，就9年级的这个学业，就可以选择来这边读社区大学。然后在社区大学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单独出去的一个项目，它其实是完全融在这个大学学习当中的。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打比方就说一石二鸟，因为就像刚刚说到，无论什么专业，哪怕是 IP 对吧，它总要修一些英语课、数学课、多元文化等等这些大部分的公共课程，然后它可以拿这些课程去补华盛顿州高中毕业所需的这些课程。就是如果你都已经能够很成功的修过大学级别课程，那华盛顿州高中级别那是肯定是证明你能够完成的。然后呢，你补完这些所需学分之后，当然这个的话，在这个 High School Completion Plus 项目当中，也会看学生的个人意愿以及他将来想转去哪些4年制大学。然后 Advisor 会给他一些建议，说你会需要是否需要拿到这个华州的高中毕业证，这个 High School Diploma 还是说一个 Certificate 就可以。然后根据这个再帮助学生决定他怎样。如果他决定走这个 High School Completion 拿到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话，他就是考一个 ACT 非常简单，然后拿到华州的这个毕业证，然后只要就是他什么时候华州高中学分的要求都达到了， ACT 也考完了，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高中毕业证。这个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越快越好嘛，因为可能学生他想申一些比如说上他这个东部的学校，他可能会需要有这个作为申请条件之一。
对
对，
那个上你有那个拿高中毕业证吗？
高中毕业证是这样的，那个 High School Completion Program 在我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就是已经有，但是我当时来的时候现在的是已经更新版的，比之前的更加高级，更加
方便学生。
对，更加方便学生，就是里面的一些要求更加灵活。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现在像现在这么完善，所以我当时还没有拿那个 high school 的 diploma， 并没有拿高中毕业证。但是在美国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叫GED， 叫 general education diploma， 跟那个高中毕业证就是在申请中可以
去互相抵。
对对对，就是其实是产生相同的作用的，但是就是它毕竟并不是说是一个特别官方的一个高中毕业证，只不过说你在申请中可以用。所以既然我们学校已经提供这么好这么完善的一个体系，其实是比较建议学生拿那个高中毕业证的。
OK， 那咱们这边现在不是因为我进来的时候不是在看咱们这边在盖那个 dorm， 就是那个
宿舍楼。
对，宿舍楼啊，这中文都忘掉了。对，宿舍楼。那我们这个宿舍会大概能够容纳多少学生呢？
它总共能容纳就是216间大概这样子的学生。就是它内部结构可能跟传统意义上来讲大学宿舍那种概念还不太一样，它是想打造一种就是 living and learning community。 每个学生会有自己独立的卧室，然后根据它有单人间、双人间和四人间不同结构。即使是四人间呢，它也是有自己独立卧室，只不过需要跟其他三个同学共享这个厨房和客厅的区域。对
对，就相当于是公寓式的。
对对 对，
公寓式的，没有上下铺啊。
对
对
对对，
没有上下铺。
对，所以环境非常好。
对
OK， 那是9月份就开放了吗？
对对对，预计2019年秋季正式开放。
OK， 那比如说如果现在学生申请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些四年制大学是要求学生尤其是国际学生第一年必须住那个校内宿舍。咱们这边有这种要求吗？
雪兰没有这个要求。
雪兰没有要求。
对，但当然我理解可能很多咱们中国的留学生以及父母会希望孩子住在校内宿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经历。
对
对，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考虑这个 option。除了校内宿舍以外，国际学生还可以选择就是住当地的这个寄宿家庭，然后雪兰有这方面的资源，然后可以帮助学生直接去申请。
对 OK， 对，其实家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就是衣食住行吧。
对
吧，那衣服就不用讲了，但是吃啊和住啊，那在这边住宿舍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做饭是吧？
对，它是全套那种厨房，这个也是跟四年制大学的传统意义上的宿舍很不一样，对吧？就是您可能知道，就这边大学宿舍它一般只有微波炉和冰箱，
对对对，
没有真正的那些灶台那些设备。
对
对,
对，
这个是全套的厨房设备。
对，有，因为有些四年制的大学它还是要去食堂吃的。
对
对。哦 ，OK， 那咱们讲了吃，讲了住，然后那交通呢？这边我们想，比如说可以聊一聊，雪兰的地理位置，因为可能家长并不太了解，因为雪兰那它是在西雅图吗？
对，这是，对，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解释起来，就是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占用几分钟，就是简单一个历史背景吧。其实说烂这个城市是1995年才有的。1995年之前，它就是西雅图城市的一部分，就是你之前是没有说烂这个城市，就是西雅图，就包括现在，国际学院国际办公室给国际学生签发的 I-20 表格上面，学校地址还是写的 Seattle Washington， 邮编也是一样的，也是属于 King County 这个系统内，所以但单独成立一个城市出来，我觉得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就是市政府它有更大的灵活度去。使用这些资金啊、资源等等，然后所以城市建设我觉得发展的非常好。就是雪兰城市虽然很小，但是所有的图书馆呀、娱乐设施啊、交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刚刚就是提到主要是行这一块儿，出行的话，就是雪兰社会大学这个学校的位置是在雪兰市的中心，然后呢，它距离西雅图的市中心 downtown 的话，就是开车不堵车的话，就15分钟的车程。然后坐公交也是直达，就学校一入口就会看到有很多公交车站，有不同的公交线路，像五路啊、伊兰啊，都是直达 downtown 的。西雅图是 downtown。嗯
，OK， 对，因为我以前用那个 GPS 的时候，输入就是咱们学校的地址，它会有一个 Seattle 的地址，有一个 Shoreland 的地址，就有的时候会感觉就很奇怪，说哎，为什么是两个地址？对，但好像都能用。
对
对,
对，
都
一样的，就是可能 Google 还是比较聪明，他会去适应这个更新，然后但是又确保人们能搜到。对，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有变化，以为还是 Seattle Washington。
嗯，对。那如果比如说你对包括这个曾庆阳，就是你曾庆阳，你对那个国际学生如果来这边的话，你给一些忠告的话，你会给什么建议或者忠告？就是你觉得他们最应该做的？
对，来之前的话，因为西雅图这边的天气其实相对国内还是冬天还是比较偏冷，然后确实在冬天范围其实会比较多雨的。
你是哪儿来的？
我是江西。
因为你是南方人，我们北方人觉得很暖和了。
是这样，对，我是南方这边来的，然后我感觉冬天其实相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冷，然后就是确实比较多雨，可能这个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而且说实话，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美国这边至少以美国人来说，他们是不会打伞的。就是而我们在国内就可能会说那下雨就必须要打伞，并不是说雨淋到身上就淋着，所以我觉得如果来之前的话对天气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可能如果是从国内过来这边留学的话，可能衣服啊可以带的比较多一点，就是选择可能稍微聪明一点，或者说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可以带一把雨伞这样。
OK， 那来到这边你有什么建议呢？
来到这边反正我觉得刚刚入学的话，就是最开始可能第一个学期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怎么说国内的一个教学或者说一个生活环境跟美国这边的差距还是有的，就是这个适应期肯定是有的，就是在适应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尽量是多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活动，就是帮助自己更快的就是走出这个就是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说可以很快的就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或者是就是了解这个美国环境中去。然后还有就是校内的话，确实给学生提供的机会非常多，然后因为学校就是人也非常多，最好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很多机会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你刚来就是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信心不够，但是其实我给的经验是说就是还是要自信一点，就是很多机会就是它摆在你眼前，其实还是可以试一下，而且就学校中的机会更多是这样，就是你试一试，如果你最开始可能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可能灰心丧气，但是就是学校大家都会 就是给别人一个机会认识你，可能人家会对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以后就是对你未来在学校的这两年，或者就是未来对学校的时间，在学校待时间是非常有帮助。
那琳娜呢，给学生点什么忠告？
我觉得想跟中国留学生分享的真的很多很多，然后因为时间有限，我觉得首先我很赞同就刚刚曾庆阳同学分享这些，就是参与度真的很重要。然后针对咱们年龄比较小的中国留学生，就16到18周岁就来这边的话，因为他们可能还未成年，心态上就是还没有能一下子就接受，哦，我自己是一名大学生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在来之前呢，就是多看一些相关的视频呀，或者说跟这边的在校生代表去沟通一下，就是趁来之前，可能说暑假的时间啊，或者是前几个月的时间，去做一种这种心态上的调整，就是逐渐的去理解，然后来了之后呢，并慢慢适应这样的一个大学环境。我觉得大学，尤其是美国这边的高等教育的大学，真的是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提供的资源服务非常丰富，只要你加以利用，充分的去享受这个环境和资源，就会有一段就是属于自己的很成功的大学经历。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来了这边同学，我希望每一个同学都是去了解自己的学校，然后爱这边的每一位老师同学一草一木。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经历会更加独特。
好的，好，谢谢啊。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聊这么多，如果有什么补充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雪兰的官网去登录，去跟这边的国际部的老师联系。方便你说一下你们官网就好了。
行，官网的网址非常简单，就是 sholine.edu。
OK， 就是 sholine.edu。
对，或者是也可以微信联系我们，包括曾庆阳同学。学校的官方微信是 sholinecc。全部小写没有空格。
OK， 好，好，谢谢啊。
好，谢谢。
今天我们简单介绍的这个音乐人叫盛小梅，然后他有创立自己的这个非营利组织叫泥土音乐，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基督教，我觉得是福音音乐人吧。那对于他来讲呢，我介绍就不再多介绍了，因为时间也不会很多，我们大概用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介绍。那对于我来讲，我最喜欢的两首歌，一首叫《脚步》，还有一首叫《有一天》，总是能够给我带来很多的这种安慰，包括和这种信心。那当这个有一天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的这个主打歌曲，然后他的专辑介绍写的也很好，他说心情是很微妙的，绝望与希望常在一念之间，有一天当你觉得彷徨无助的时候，那一天我祈求你能抓住上帝温暖的双手。那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会有这个时段，就是突然有一天你会觉得很灰心很沮丧，我也有过，那可能这也是我现在紧紧抓住上帝的这个上帝的手的这个原因吧。那我也希望在你能够就是有这种低落的时候，你知道这边还有一个神在看顾着你。然后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就是脚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这两首歌是我最喜欢的。那他专辑介绍是患难逼迫不能隔绝他的爱，世界的缤纷色彩不能夺去他的荣耀，我的心深深渴慕，我的脚步紧紧跟随。那这个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非常，我经常喜欢自己去听。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有2018年他也有在我们西雅图的东区正道堂办演唱会啊，我也有去现场啊，人太多了，我都没有进到这个主场，在外面的走廊里在听，但是还是非常的感触。那希望能够更多的支持他的音乐，也希望他能够更多的鼓舞更多的人。那今天呢，我就 大概介绍在这里面，因为电台的话我不会播他的歌曲，但是在微信的文章里我会加上他的歌曲，然后也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是 ACESBOOST ACES Boost，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了，那下次再见。